同修上香时意念问菩萨什么叫渡人，然后有个意念请师父指正，把观世音菩萨的想法做法和观世音菩萨的话告诉大家，就是渡人。渡人不仅仅是特定的时间去发书，渡人是时刻有菩萨的思维和行为影响别人，是时时刻刻的渡人，一举一动都在渡人。请师父开示。
嗯，对呀，他讲的对的呀。这个意念嘛，一定不是观世音菩萨，肯定是护法神告诉他的。护法神嘛，这个理解嘛，这样嘛也是很正常的，明白了吗？
嗯嗯嗯，明白了，师父。
护法神也很喜欢师父的白话佛法的。嗯。
哦，是。
啊、真的，白话佛法老少皆宜。
然后他有这个意念以后，就马上就醒悟了，觉得哦。嗯，并不是说每周我们去发书就是固定固化的一种形式是渡人，就时刻都要把自己的思维和行为告诉大家，其实就算是渡人了。
对呀、
啊，是这样吧，师父。
对呀、啊，你今天样子给人家看到，让人家起庄严心了，你不叫渡他。你法师在那里磕头，其他的那些我们的居士也在磕头，你法师一直很认真的在磕头，你这种言传身教。不叫渡人呐、啊，人家因你法师的庄严而起恭敬心对菩萨，你不叫功德啊？听得懂了吗？
师父，这是不是就是这是不是就是无相布施？师父
不是无相布施，是做了布施之后啊，不留名不留姓，好像自己默默的做。这个呢？可以说一点点吧，但是实际上跟无相布施还是没关系，他是这叫以身作则啊，起那个为人师表的作用啊，这是功德，明白了吗？这不叫布施，这叫功德，布施比功德差得很远的。
台长，你教教我渡人的时候应该是如何处理？
渡人的话要用心度。你要记住，不要去想，哎呀，我渡了这个人，我要给他背业的，否则这样的话功德就很少。之前要想清楚，我决定要渡这个人了，我就用心去渡，这就有功德。渡不成了，那你还是有功德的，听得懂吗？
嗯嗯。
你不能说三心二意的，哎呀，我去渡他试试看啊，这行不行啊？怎么怎么想着这样的话，你功德就少了，听得懂吗？
知道，但他给我时候，我没有想过要。渡他，但是他有难题问我时候，我就想要渡他了，我就把这个法门交给他。这时候有没有？
这个就是缘分了，是好事情了。
啊，师傅。
啊。
我想请教几个渡人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渡我同学啊，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们会就是反对，然后最近呢会觉得不太对。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一些就是我们放生的一些图片呐、啊、什么的这些，然后还有一些放生的这种文章，然后发给他们，他们看看就是整个一两年下来才开始关注这一方面。但是呢就是耿永斌这种情况我们继续的去有耐心的去送他们啊。
很简单，就是你自己做人做的不像菩萨，所以人家不相信你，很简单。不要去怪别人，就是你自己要你自己记住了，己不正焉能正人呢？啊，对不对？
我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在做家人的时候啊，家人一开始就是不相信嘛，不相信我就是求菩萨，我给他们去念21遍心经，就是念着念着呢，就是他们还是就是不相信。
你觉得这么快啊？这么容易啊？你知道一个人的身体这么脏，你认为这么容易就把它洗干净啊？一个人在红尘当中五欲六当中啊，你以为那么容易的改变个习惯？
知道了。
要长期的、每天盯住，每天关注，明白了吗？
知道了。
现在有的同修一心修心灵法门，在网络上弘法，但是呢有的人呢就恶搞，就是阻碍网络弘法、面对这样的问题他应该怎样去祈求呢？
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请观世音菩萨保佑啊，能够让每一个人都得救获益，就是能够获到正法， 就是说请观世音菩萨保佑，让我们弘扬正法，因为我们心灵法门都是为了众生的这个善心，也是弘扬那个让人能够弃恶从善，尊老爱幼，救死扶伤啊，都是为公益的。而且我们啊，以佛法的仁爱慈悲为核心理念的，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讲，连世界各国联合国都提倡要人文，要和平，要有自己的 理智。我们心灵法门就是更要通过扩大这个佛教文化啊，去影响西方社会，去影响所有那些对社会对人类没有一种信仰的人，让他们能够懂得这个世界上应该多一点爱，就是这样。
对对
啊，你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因为写在网上啊，国家政府都喜欢的，人家弘扬的是慈悲，弘扬的是应该啊理解他们。
对对对，
他们如果反对啊，那这个人肯定是邪的了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如果某一个人宣扬说更加叫争斗啊，你去反对他，那你是正的，他是邪的，对不对啊？问题人家叫慈悲，你去反对慈悲的人，那肯定是邪的了啊。
嗯嗯，
明白吗？
嗯，那师傅还需要祈求一下观地菩萨吗？因为观地菩萨是除魔的，因为是有师傅曾经说过有佛就有魔。
那这个问题呢，你只要考虑了，因为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处理方法呢，比方说啊，你求了观地菩萨了，或者求了护法神了，那很厉害了，护法神会给对方一个很严厉的惩罚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啊，当然也不是坏事，但是问题呢，尽量的先念解结咒，或者尽量的先念心经，不要去争斗，明白吗？如果实在解决不了，他觉得他实在这个魔障太大，是我们人所不能化解的，那我们呢也不是叫菩萨说，菩萨你帮我去把他抓起来，不是这个意思。
嗯，对对对，
是观地菩萨请您帮助我们护持我们的正法，是这个概念。然后呢，菩萨观地菩萨或者那些护法神，他们会惩罚他们，或者他们跟他们自己的本身的业障业力多少，护法神会惩罚他们。护法神并不是完全惩罚的，他有时候会通过一个梦提醒他一下，或者有时候把他拉到地府里去啊，叫他抽筋啊，让他先受惩罚，那么然后把他放回来之后呢，他因为会懂得一些，会转变自己一些概念的啊，等到真正的那些不可教的人，那对不起，那真的这个惩罚就厉害了，可能叫他断胳膊断腿了，明白了吗？
哦，
那就这样。
那师傅，你说在网络弘法的负责人，他应该念心经和解结咒？您之前您说他应该怎样祈求呢？
怎样祈求就好好的念，请观世音菩萨护持正法，请观世音菩萨帮助我某某某能够让更多的人离苦得乐，让他们听闻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让他们能够懂得慈悲，让他这个世界更和平，人民更健康啊，这个人类更和谐。你就这么讲吗？这个都可以讲
的。
这个我告诉你，这个菩萨的理念全部都是很高很高很高的境界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明白，师傅，感恩师傅。嗯，
好好努力啊，小丫头。嗯，
好的。
师傅很喜欢你们这些孩子，很用功的，因为孩子用功的话就说明你的精进，因为学佛不走偏很大的一个程度在于精进，拼命的努力的人不大会走偏的，明白了吗？
嗯，
哎，就是
走偏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一定不能走偏，
绝对不能走偏，走偏没有师傅呀，没有师傅会走偏的呀。你在大学里边，你没有老师，你买本书回去看看看看就看错了，理解错误呀。
嗯，
一定要有师傅的呀，没有师傅怎么学佛啊？学法啊，和尚都有师傅的呀，对不对呀？过去哪一个大的法门没有师傅的？哪一个宗派没有师傅的？师傅都跑光了，那他们怎么学啊？很简单了，听得懂吧？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要有师傅的呀，所以任何一个法门他必须要有师傅呀，宗师很重要的呀。没有师傅的话，怎么样把这个法门好好学下去，对不对啊？很难的，很难修炼，不容易的。所以佛法多少年了，所以正法时期那个大家跟着佛陀释迦牟尼佛学佛的时候，大家都是非常精进，而且修一个上去一个的呀。啊，相法时期就是很像啊，就不一样了。等到现在是末法时期了啊，大家个人说个人的了。 啊，对不对啦？反正没有师傅了嘛，下面的徒弟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像小丫头，你到时候把你的录音拿出来，你说，你看台长当时就对我很好的啊，我学到了心灵法门的真谛了。我现在就是心灵法门的啊头，你们大家来听我的吧。你说你能保证吧？你说你现在说不敢。你等到哪一天，人家一捧你，你就跑出来，他说啊，心灵法门是这样的，是那样的。你说你能保证不把人家带偏吗？那现在就是这样的，很多法门嘛就是这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呀、啊，瞎子摸大象呀，很多人摸到鼻子，哦，象是原来是这么一个圆滚滚的，有的人摸到尾巴，哦，象原来就是一根尾巴。摸到象的这个大背，哦，原来就是一个平平整整的一个方方正正的东西。他每人感觉不一样啊，每人对佛法的理解不一样啊，所以要尊师啊，重道就是这个道理，要尊重师父的啊。一个人不好好学，没有师父的话很可怜，就像一个孩子没有父母亲的话，他会很可怜的。师父经常说，小时候我们为什么不犯错，不就是因为有父母亲管着吗？我们一毕业之后不要父母亲管了，我们生活出问题了，感情出问题了，婚姻出问题了，身体出问题了，家庭出问题，钱财出问题，没人管了呀，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了，
现在知道了吧？
明白了，好，谢谢师傅。
哎，
嗯，知道了，知道了，师傅，那个我觉得那个法门的这个就是像师傅这样，肯定是有根本智的人才能带我们，像我们这种没有根本智的人就是肯定不行啊，
肯定不行嘛，到时候被人家一捧的话也自己出来了呀，所以就把人家又带一批人把人家带偏了呀。你没有根本质啊，你的根基不一样的呀。
对对对，
你根基不一样，你谁都跑出来了。不是学心灵法门，不是有些人不是自以为是自己就是以为自创一套，不是也有吗？台长这还在呢，他不是自创一套啊，不把人家就带邪了。还有人不是把人家带到巫婆那里去吗？你看看他自创一派啊，这师父还活着呢，就这样了，那对不对啊？没有办法的，因为不能没有师父的根本质的这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我也不想多讲我自己这些事情，讲了多了又不好，所以我不讲，你们知道就好了。师父现在是谨小慎微啊，如履薄冰啊，带着大家一步都不能走错的，走错的话天上地下全看见了，要对得起菩萨，对得起地府，对得起人，什么都要对得起的，一步都不能走错的。
听得懂的。
哎，好了。
好的，谢谢师傅，我们一定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相信师傅。
好好学啊。
跟师傅分享一下，在北京郊区一个女佛友说自己是大菩萨再来，带着大家用妙法念小房子，一天20多张，而且还跟很多佛友借钱，他影响力很大，很多人跟着他修，他说能带很多人回天上。一个老妈妈本来修心灵法门，癌症都彻底好了很多年，但是后来成为他的铁杆，跟着他修了一年，现在癌症就复发了。在这次马来西亚法会才醒悟，知道自己跟错人了。老妈妈曾经到处宣传他是菩萨，现在才知道自己很愚蠢，还曾经帮这个女佛友找师兄们借钱敛财造业，所以他在法会上跟菩萨诚心忏悔。老妈妈刚到法会的时候脸色很难看，膀胱流血，一瘸一拐活不下去了，被师兄带来法会的。法会上他认识到问题，诚心忏悔之后身体完全恢复正常了，很多同修都很惊叹他的巨大变化。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自称大菩萨的佛友如理如法吗？因为很多人跟着他走偏的，当地至少300人被他误导跟着他修，而且怎么跟大家说这个人不如法他们都不相信，就只相信他
着魔呀。
师父开示，
着魔还不知道啊，这种不就是魔呀，这种不就叫魔嘞。这种人自称菩萨，你看师父到今天我自称菩萨过不了，对不对啊？还有很多人帮我头上加上去，哎呀，卢台长自己讲，我从来自己没讲过，都是人家讲的，对不对啊？
对的。
你找出来看哪一个录音，哪一篇文章师父说自己是菩萨的？没有的。你说这个人说自己是大菩萨，你说这不是走邪魔啦？
是的。
还有很多人本来佛台设的蛮好的，却改了另外一个人的，马上家里就出事了。我告诉你，人就是这么愚痴啊，不知道什么叫正道的，不好好的看师父的白话佛法，总是相信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你说我怎么办？你告诉我，对不对啊？
那师傅，像这种邪道是有大批追随他们的人，是不是他自身就有法术可以给人下降头，所以才会被他控制啊？
魔也是有法力的，希特勒也是个魔啊！你看他还能打到这么多国家，他也是有魔力的，就这么道理啊！所以我告诉你，被他着魔的人，那么就是很可怜，很可惜，就是不开悟，明白了吗？他被魔所打倒了，对不对啊？他为什么不好好跟着师父修啊？那一千万心中，人家怎么跟着好好的？就这么一点点人。这个魔性上升，它也能让他们变成迷惑颠倒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嗯，那其他这些人的话，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就是让他们能够救他们呢？因为现在怎么说，他们都不相信。
很多人不见棺材不掉泪，
嗯、
他在迷惑当中，你怎么劝不醒他着魔了？等到他出事的时候，他才知道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告诉你。很多人到了监狱里才知道自己做错了，你说在没有进监狱之前你怎么救他？你告诉我，你说说看，那些盗窃犯啊，那些各种各样的犯人，在做自己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哪想到别人的会怎么样？他就是想自己啊。这些人真的很可怜，这师父有时候菩萨也救不了这些人，你听得懂吗？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现在就是真的很多通灵人，他们都是先显化自己的神通，然后去拉拢一些没有证件的同修，然后呢、
啊、
就让别人去信他自己的那一套，最后呢、
啊、
就引导这些师兄退转法门了。
对啊，
请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自己要看清楚，然后自己好好修白话佛法，自己有智慧。
所以我就跟你讲一句话，你就记住了，没有智慧这个人是最可怜的人，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很可怜的，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努力了，继续努力。
好的，
好吧，要擦亮眼睛啊，不要被那些迷惑的话，就是有欲望的人才会被人家迷惑，没有欲望就不会，因为你有欲望，你就会被人家迷惑了，明白了吗？嗯，
明白了。
好了，
感谢师傅。
师傅，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说红板的时候劝不动人，是因为功力不够。那如果有这样的人，他就是度人多了，做的功德多了，功力很大了，但是最后修偏了，那么他再去劝人，是不是他也有这个 power 就把人压着一起带偏呢？
那就是有 power， 有这种能量，但是已经是邪量了，就邪魔了。比方说他修偏了之后，他再去劝人，劝了人家就是学的邪的了。我举个简单例子，当年希特勒在德国，对不对啊？他让这么多的人跟他一起疯狂去侵略人家，那些人不就是因为他的能量吗？那他是负能量，明白了吗？啊，他在骗人，他在欺负众生。
那有时候我们就是在网上看一些别人的分享，如果这种分享他不好的话，是不是也会接触到？
那当然了，邪的书怎么能看？负能量怎么能看？有些书你敢看吗？看了你就着魔了。
嗯，
对不对啊？
那我们最好完全要不去接触那些东西，对吧？
对啊，当然不应该接触了。所以很多人说我学学那个学学那个学学，一个学生这里学学那个学学，你说这学生学得好吗？
这位同修就是他渡人呀，渡的特别多，因为他有那个条件吧。
嗯。
就是渡了大概可能也有几百个都不止了。
嗯。
但是就是他很少念小房子，
嗯，
他现在也是越来越不顺利，
嗯，那
我就想问，就是渡人的这个功德能不能抵消他这个就是罪孽
啊？是这样的啊，这个问题你们一定要搞清楚，渡人功德最大，对不对？
嗯，
好，渡人的功德是最大，那么也就是说最难做的事情就是渡人，
嗯，
对不对？
嗯、
那么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渡人？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如果连渡人的能力都没有，你自己都在倒霉，你先去渡人的话，那你更倒霉，因为你把人家身上的孽障都全部背到你身上来了。渡人是替人家背业的，你听得懂吗？
嗯，不知道。
你自己还吃不饱，你就把自己吃的东西还去给人家，你说你挨饿的话，这是正常不正常？
那不是说要自度度他吗？
自度度他，第一两个字是什么，小姐？自度，你自己没度好，你怎么度他？如果师父今天不是成愿再来的话，我能度你们吗？你想想看，现在全世界几百万人身上的孽障，你说师父一度你们的话，全跑到我这来，我还成卢台长了？要有能量的，你没有那个万灯轮的话，你能装多少货啊？你一个小三板的话，在芦苇荡里走，你说说看，你把几千吨货往这个小船上一装的话，你这个船不沉没了吗？
那台长，那就说，比如说我们哈，我每个星就是每个月经常出去渡人呀，去发书呀，然后就是我就是自己也是每天给自己五六张小房子，就是我每天也是从不间断的，像这种情况我可以出去渡人吧？
是可以的，为什么呢？你因为你自己本身在做功课，你就可以出去渡人。刚才你说的那个人自己功课不多。
他功课做，但是小房子不多，一个星期一两张。
啊，那么就是自己孽障都没消掉，你怎么度人呢？
对。
小房子不念的话，孽障才多呀。念小房子嘛，消自己身上的孽障啊，听得懂吗？
嗯，他就是度人太疯狂了。
太疯狂的话，就是自己呀、自顾不暇啦，没能力啦。你说再好的演说家，再好的嘴巴会讲的人，嗓子再好的歌唱家，你不管叫谁来讲，讲了五六个小时，叫他唱五六个小时不停，你说他嗓子会唱坏吗？
嗯，
对不对啊？你今天不管找哪个歌唱家，对不对啊？你就是找那个意大利的著名歌唱家啊，你叫他来唱，唱五个小时好了，你看他嗓子哑不哑？五个小时之前的唱的声音和五个小时之后唱的声音一样吗？肯定不一样了。你疯狂的渡人，你自己能力不够了。啊，你疯狂的割草，你的油不够了。
他自己也没有时间念，他本来他也是也开印刷厂的嘛。
啊，对啊。
然后他找法师念。
嗯。
那这样也不太好吧？
找法师念，如果这个法师心开张法门的，那没问题。最好叫他呢有几个家里人。帮他念，或者几个好的同修，大家一起念。
哦，这样，
这样也可以，
好的，好的，
好
的。好
吧，这样的话呢比较好一点。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法师都在修啊那个心灵法门了，所以有些法师呢，帮人家，如果你觉得好的、吃得准的啊，也可以叫他们念念，明白吗？但是他不修的话呢，比方说他纯粹为了钱的话呢，那就另当别论了，明白吗？
明白了，
就这样。
好，谢谢
台长。就是很自然的，不要去盯着人家，因为人有一种逆反心理，因为现在人都有一种逆反心理。你是好的一个法门呢，你就跟他笑嘻嘻的在边上，对不对啊？发一个东西，如果他想看一看，然后你再慢慢的跟他讲，千万不要啊，跑上去像逮住一个一样的，这么渡人的话，把人家吓跑了，明白吗？
这样好，这样我们会注意这些东西。
然后叫人家有兴趣，你首先看啊，他拿的东西他有没有兴趣？他如果有兴趣，那你就跟他讲；如果他看都不看，那你跟他讲什么？有什么好讲的？明白了吗？要看有缘分的呀，
有缘分，我们再跟好好跟他讲，跟他解释。等他拿了那些纸研品啊、传单啊、书本时，我们再跟他说，如果他们看了，就算他们不想开始念经，就请他们再指引给他们身边的人，这样子。
啊，这个可以，反正慢慢讲，好好讲，因为好的东西也不能这么像廉价品一样塞给人家的，人家都怕的嘛。
明白，明白。
观世音菩萨这么好的法门，广度有缘众生啊。所以很多好的东西就是因为大家塞呀塞呀，弄到后来人家都害怕了。
师兄们都说，如果我们抱着私心杂念去度人啊，那么就功德有漏啊。请问师父，这是漏我们之前所积累的功德吗？
没有，
度人
漏最近的一次。比方说你今天去度人了，度人的时候呢，你杂念太多，那么漏是漏今天，不是漏你过去。如果你今天做了一件很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那么你不但今天漏掉漏光还不够的话，对不起，就拿你过去了。
正想问哦，你看了当这个同学渡人的时候啊，他带着有私心杂念，并没有见到本性，而漏的却是 之前所积累的功德嘛，那么他并没有功德，而且还会带给自己有业障嘛。
对呀、一个人要去做点好事没做好，反而做了一件坏事，你说功德有漏啦，是不是消他的那种功德啦？
嗯，
一个合格的佛弟子的标准是什么？一个合格的佛弟子的标准，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守五戒，尊十善。
嗯，
你就是一个合格的佛弟子，对不对啊？
嗯、
三皈依啊，皈依佛法僧，心中要皈依。
嗯，
对不对啊？看见菩萨，你就皈依佛，对不对啊？看见佛法，师父讲的法啦，佛法啦，你们皈依法，对不对啊？那么皈依僧是什么意思呢？啊，你们现在僧没出家，新出家嘛就好了，学法师的守戒呀。
我们每个心灵法门的弟子，如何来好好维护我们的心灵法门，做一个如理如法的护法，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好吗？
以身作则吧，嗯，
嗯，
以身作则，好吧，最主要以身作则就是让人家感觉到你像菩萨。让人感觉到菩萨还在人间，你们做的事情出来要如理如法，要像菩萨。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如果你们不像菩萨的话，
那
么就是说你们其实已经在没有维护心灵法门的尊严，因为心灵法门现在到目前为止谁都知道，我们干干净净的，对不对啊？给国家给人民都是好事情，没有坏事情的，所以谁都爱护他。对不对啊？你们一定要爱护心灵法门，绝对不能给他抹黑，听得懂吗？嗯，
对。维护好我们心灵法门是我们每个做弟子的责任啊，师父。
嗯。师父，值得验证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开示，感恩师父。既为人，就要承受灾难的来临。哪一朝代没有灾难？如无风雨，亦不是人间。有灾难来临，莫要怕，要有坚定的信心抵抗。心就是你强大的力量源，心力就是念力的取成，变化无形。佛子不是凡人，心里念经了，得天照，但必要如理如法，信守岗位不移，莫要自寻烦恼。天还未打雷下雨，日心便掀起了风浪，搞得人心慌慌。你们是佛子，必须要沉稳，要有佛家子弟的禅定。你们要坚守抚平众生的心，再大的狂风暴雨也莫要被击垮。上有大悲观世音菩萨，先有镇守，诸法刚正，地有大荒之神般等，三界有降罗镇守天方，人臣之中自有良师在前。你等怕何？自有天数阴律。要懂得你们不是凡人，你们有护家看院的职责，你等是佛家的孩子，理当守教，维护师父的名誉，爱子如众，顺天运，守方正，存善心，一切乃是天和人意，四方有律法，莫大的事情自有它的玄机，众生只管耕耘，莫问收获。你们要自身作则，对得起培育爱你们的师父，看看师父什么时候考虑自身处于何地，因为他无我了，因为他心中只有大众，只要你们能成就，他便满心欢喜，笑乐开怀。视师如佛，尊师重道，好好护航大师，便可以得天厚道。以慈悲原本，诸善奉行，由天变幻，天灾甚时有。不会解不开锅，无米下煮。念佛的人，定得上天庇佑。化险为夷，要出离凡心，多运用佛法看世界，顺时自然，依法依教行，多助自心，贯通六脉，广施无为，时时如佛。法尽法义，广绕心灵的回应，彼佛在天，心回金门，启航良师难求，因遇天命，大众之福，天造其缘，顺天纲手，照佛广法界，处处法喜地，见法为宝，人间变净土。如众生都以舍死忘我之心去舍身为广众，无一不成啊！学习你们的师父的纲佑，变身炼狱，诸众回岸，现身大众，合二为一。他的伟岸浩瀚，诸天法乐，迎回真佛。感恩师父，请师父能开示几句这个开示吗？
以后呢，师父跟你讲了，凡是以后验证，师父是不会验证的。就是
反正呢就是你们自己呢觉得如果这个菩萨的开示也好，护法神的开示也好，只要给你带来正能量的，明白了吗？爱国爱民啊，遵纪守法呀、啊，你们多多给自己一种鼓舞、鼓励和一种鞭策就可以，好吧？
嗯，好。
自己给自己多多的，给自己多多的鞭策吧，鼓舞吧，好吧？
有时听师父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使命，那我们要去怎么样去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你的使命现在你学佛还不知道啊？学佛使命是什么？讲给我听啊！是学佛就是要帮助别人，要救人。我们人来到人间是要让人家感到温暖，要让人家感到活得有劲儿，要懂得有光明心、有慈悲心、有爱护别人的心，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很多人就是要有一种慈悲的心，而且这种慈悲修到一定的程度，要上报四重恩，要下济三途苦啊！大家知道三途苦都知道了吗？对不对呀、啊？啊，那么上报四重恩，就是让我们知道每天提醒我们要做功德。我们学佛的人都要随时随地要检查自己，你今天慈悲了吗？你上报四重恩了吗？你看看看，你们四重恩佛的恩你们报了吗？啊，父母师长的恩你们报了吗？国土的恩你们报了吗？众生的恩情你们报了吗？你们生出来医生给你们接生就是众生恩呢、啊、很多人说众生对我们有什么恩，你活在世界上不可能一个人能够成长的，靠的是众生对你的帮助你才能成长的，你一个人就是做出成绩也是大家一起的。所以为什么每位菩萨每位佛他的成功都靠着很多很多的众生还有护法神啊，龙天护法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懂得活一天就要感恩别人一天，都要麻烦很多人提供生命和事物还有很多的帮助给我们的。
我们学佛人报四重恩，有一项是报国土恩，师父也多次强调修心灵法门要爱国爱民遵纪守法，请问我们修心灵法门的佛弟子可以做哪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帮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报佛恩呢？请师父开始一下、
我这几篇文章里都有的而且很多文章里都写到的，也就是说爱国爱民啦、遵纪守法啦，本身就是学佛人应该做到的啊。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我们每一个学佛人要懂得爱国家，要遵纪守法，这是最起码的一个人间的道德。然后还有就是要懂得啊，怎么样能够如理如法的让自己的心能够平静下来啊。很多人啊，老给国家找麻烦。对不对啊？像我们学佛人懂得心要平静，懂得要怎么样用自己的理念去帮助更多的人啊，国家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啊成为一朵花啊，用一种慈悲的啊这个花朵去感染别人，让每一个人多一点善良，那就少一点嗔恨了吗？这社会不就安定了吗？啊，社会不安定不就是因为大家有嗔恨心吗？嫉妒心吗？啊，还有那个恨的心吗？啊，还有愚痴做出来很多事情不好吗？就像很多人放火啦、抢劫啦、杀人啦，这些都是因为没有慈悲心啊。有慈悲心会做这些事情吗？国家的稳定啊，人民的团结啊，这本身就是要靠一种理念。我们学佛人会去抢吗？学佛人会去嫉妒人家吗？学佛人会去杀人放火吗？会抢银行吗？对不对呀？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种社会的基础啊，这个慈悲的细胞就是社会的细胞源，所以更能够帮助国家安定团结，这本身就是维稳嘛 啊，所以学佛人，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更容易帮助到国家的平安、和谐和稳定。
哦，好的，好的，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有同修慢慢发现一个规律，每次他助念准提神咒，祈求法门顺利弘法后，晚上都能做到很好的梦，梦里就被大加持，概率很高，他感觉很神奇。请问师父，助念准提神咒，祈求我们法门顺利弘扬，怎样祈求最好？
就是这样了，就像他这样也可以的，像他这样念大悲咒啊，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啊，心灵法门能够顺顺利利啊，这种都好事情。
就是在《论语》中不是有句“何为贵”吗？我们观世音菩萨三十二相也有合掌观音，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何”字对现在生活的意义。我们同修之间如何以“何为贵”团结一心，弘法利身呢？
我们就是求大同存小异啊。现在修到后来连小异都没有，因为任何的小异，它全部都是前世的因啊。所以明白心灵法门，明白这个因果道理，这个人就能够和。因为我们知道这辈子人间所有求来的东西都是假的，所有一切的缘分都是假的，因为它都是一种人在人间的一种现实当中的一种反应而已。其实人生就是个过程，等这个过程走完了你也就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就这么执着呢？就像我们现在人生像旅途一样，我们在往前走的当中，我们会碰到很多酒店呢、村庄啊、啊吃饭饭店呢。为什么在某一个饭店里，在一个酒店里边这么执着的去跟人家吵啊、跟弄啊？因为明天你就要离开了吗？是这种概念。所以和是什么？和就是因为是有贵才会有和，因为你心中的贵气，你心中的贵相。就相貌，你心中懂得怎么样和了，你才会产生贵。你看跟人家不吵架的人是不是富贵啊？贵了吧？
嗯，对对。
如果整天天天骂人的人，
对对对，
这个人会贵吗？跟人家骂下贱
的，
贱的，就是这样了，对不对啊？
是的。
啊、
对对对对对。好、哦，好、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师傅，有个同修有个学佛的感悟，请师傅慈悲指正。他说，我们心灵法门所有的佛友均为一家人，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佛友之间是累世的缘分，有时候之间会有矛盾和隔阂，但我们佛友之间的矛盾是内部矛盾，随着境界的提升和业障的消除自然可以化解，末法时期各种魔障阻碍不断，必须克服自身的贪嗔痴慢疑嫉妒等不好的心，对我们的佛友也好，如果佛友们不团结，魔会趁虚而入，各个击破，到时候唇亡齿寒，也会因此造业，切不可因小失大。佛友同心，其利断金，帮助佛友克服改正缺点，而不是谈论佛友的缺点，看不起他，远离他。时间久了，感动度化了佛友的同时，自身境界也得到提升，其他人也会受到这种好气场的影响，加强学佛的决心，提升自身境界，其功德之大不可思议。愿我们心灵法门的所有的家人团结一致，弘法度众，一起跟着师父回到天上的家。感恩师父。
嗯，这种正能量的语言应该还是属于很好的。嗯
嗯，
好吧，
明白了。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斗战胜佛帮助弟子打通电话。
嗯，一个人在人间要行持正法，正法就必须要有正性正念。大家记住什么叫正性正念，比方说把别人经常往好的地方想，相信别人一定不会做对你不好的事情，这就是经常把别人用正的意念去想，就是正能量。所以正性正念就是你学佛为人处事的一个基础啊。那么很多人说，我靠什么获得正性正念呢？师父告诉你们，靠什么？靠十善业。十善业就是经常要做好事，动好脑筋，好的行为啊，你们都可以靠十善业得到正性正念。
还要增长智慧。很多人为什么有智慧，而有些人就没有智慧？你们想一想为什么？智慧怎么来的？师父告诉你们，能够守戒的人他就有智慧。一个人别人去贪了我不贪，别人打架了去争了去恨了去做那些烂事我不做，我守戒，那你就比别人有智慧。举个简单例子，人家说啊，去吸毒吧，像神仙一样，你有智慧，靠什么？守戒。我不去犯戒，我守戒，你就会有智慧。拥有信心，靠的精进努力开始，用自己本性的觉醒来处理自我的习气呀、
啊。如果在一个团队里边，就是一个正心正念的共修组里，能够团结一心，需要的是服从的精神。那这种服从的精神是无我的精神吗？
服从的精神是什么呢？服从的精神本身就是能够随顺众生呀，学佛人要随顺众生呀，那才成功呀，对不对呀？你今天任何人不能随顺众生的话，你能得到什么了？随缘呀，就是随缘呀，缘分就是要靠随出来的呀。啊，每一个人对缘分的理解啊，对缘分的执着啊，啊，对缘分的那种过度的贪求啊，都可能会对你造成一种障碍。我们佛友之间，我们僧团之间必须要团结，必须要相互帮助照顾，再怎么样你也不能舍弃他去寻找另外的一个境界，要带着他们一起寻找菩萨的足迹。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佛道以导群迷，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就是来引导和领导这种大家的愚痴和迷惑。群魔就是大家群众都是很迷惑的，而一切含事就是你一切人的意识当中，你必须啊要恭敬啊菩萨的形象，要培植他们的善根，这很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善根，而每一个人意识当中从来就有尊师重道的意识，所以你这个善根怎么样来培植呢？你怎么样来启发你内心对佛菩萨的尊敬呢？所以我们经常跟大家讲叫闻法修持，闻法修持也就是说，当你闻到了这个法门，当你闻到了这个佛法，你要好好的坚持修持自己，所以你的心才会开发，你的悟性才会出来，你对什么事情都理解了，都开悟了，你的心地就善良了。要懂啊，流通之人需真修实践之身啊，也就是说当你去度人弘法的时候，你这个人必须要自己真修啊，而且你必须是要自己在实践当中才能度人啊。因为你没有单有理论，你没有实践，你是说服不了人的。
师父，
古有玄奘法师历经16年跨越50000里 探寻佛法求得真经，而师父是传统文化国际宣讲的第一人，觉海慈航以居士身份广度有缘，使中华文化得以世界传承啊。您5月9日抵达不是欧洲以来吗？将大型弘法活动是佛法与中华文化精髓利益惠泽欧洲各国有缘众生啊，受到比利时和西班牙等欧洲各界的关注，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就是您在弘扬传统文化和佛教精髓之间啊，请教师父，传统文化是更多的教人如何成人，而佛法是教人如何成佛，原则相近，是不是只是追求的境界不同呢？请师父开始一下。
嗯，是这样的。嗯，一个人的境界是靠着基础，你要有中华文化的底蕴，才能接受传统的更好的佛学的精髓。一个人如果没有佛学的这个，要想学佛，你必须要有中华文化的底蕴。这个底蕴就是人要懂得善良，人要懂得啊，这个心里要那种要仁慈。所以中国人讲的仁义礼智信，就是能够传承佛法精髓最好的一个啊基础。所以为什么这个佛法到了这个佛陀涅槃之后，在印度就不能再传承了呢？为什么就转到我们华夏大地的呢？为什么在我们中国大地到处开花呢？现在佛教已经成为我们中国啊本身的一个自己中国特色的佛学的精髓呢？所以这就是说明，因为我们本身就有中华的底蕴啊，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
所以人家说的
对对对
啊，这个，所以就是说，佛家是自心的嘛，对不对啊？道家
对对对
啊，道家自身啊。
那你看现代人已经缺失了基本的做人标准，师父你也经常说忠信礼义孝啊，嗯，现在都是一切向前看了，所以我们是不是从传统文化中学到如何做人的行为准则，更好的去做人，然后呢通过学习佛法，是不是这样更容易修成佛道呢？师父，
嗯，是啊，是更容易修成佛道。现在实际上我们要用我们中华民族的软实力，文化的软实力，因为什么呢？讲老实话，这个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人心的一个导向。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心，自己追求的啊，不是一种崇高的境界，而是追求的名和利，这个人整个的重心跌倒，这个人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人。过去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本身就是把人和动物放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人是头顶着天脚踩着地的，我们不是动物，因为动物都是背朝着天的，只有人是头顶着天的，所以人的思维那是可以啊，能够高居在自己啊这个动物的本性之上，所以我们说要有人性，对不对啊？然后再往上走，人要有思维思想啊，所以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思维，所以用传统的文化思维能够让我们消除自己对人间物质的欲望，现在的人以物质作为自己的希望，以金钱作为自己的啊这个今后将来的这种啊这种啊我们的说这种追求一个目标，实际上这些全部都是错的。我们应该追求什么？追求境界，追求理想，追求这个世界今后未来的和平啊，还有和谐啦，和睦啦，对我们这个世界啊，能够带来幸福感和人本来应该具足的道德品质啊，这样你才能提升自己的境界。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要宣传和能够帮助。你看看很多西方传进中国的，现在年轻人学的那些 disco 啊，看黄色的东西啊，那不是精神污染吗？难道他们的这些糟粕进来的话全盘西化啊，大家年轻人都学，把中国的传统都忘了一干二净。那台长就是在呼吁全世界华人都要弘扬中华文化，能够让这些不好的东西能够抵制它，否则你看大家都这么在沉迷于酒色之中，你想想看这国家的后一代不就完了吗？
是的是的，哎呀，真的是那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啊。
对啊，现在的年轻人有钱他就做爷爷啊，他看着自己爸爸妈妈没钱要给他钱，他就 把他们做孙子一样，病人发指的很多事情啊，年轻人对待老人啊，真的虐待啊。澳洲一个华人呢、啊，对不对啊？没有中华文化修养啊，哎，把他妈就杀了，啊，几句话不开心，长期的有一点跟妈妈不开心，把他妈妈杀了，那、哎、他不是也是学西方的伦理吗？这个我告诉你，中华的文化真的是一个精髓了，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所以必须要是弘扬了啊。
嗯，是的，是的，师傅，那您这样您说的这个可以理解为修学这个传统文化，类似于修小乘佛法，是不是是这样吗？这是可以作为一个修佛的基础，是这样认为吗？
我觉得你很有智慧，但是呢，有些事情啊，不管小乘大乘，都是让你成。
嗯哦，明白了，明白了。
中华文化 啊，也不是不能把它归类于小乘，应该说中华文化那是我们的学佛人的基础啊，底蕴、
对对对，
就可以了吧？为什么要去归类呢？啊，
哦，明白，明白，明白。其实我记得我看了一句话说，拯救这个21世纪啊，唯有中国的就儒家文化和佛教的精髓才能拯救我们这人类。现在是这样吗，师父？
应该我们认为是这样的，对不对啊？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这个事情作为我们自己来讲，我们中华儿女，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多好啊！
我们法门现在年轻人非常多，很多同修的孩子非常小，我们在教育孩子方面是否能开示一下，我们怎么塑造他们优秀的品格，将来能为国家社会贡献正能量，为法门顺利弘扬做出贡献，广度有缘众生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树立正能量，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思维和思想啊，首先要教育他们爱国爱民，对不对啊？你一个孩子生出来连国家都不爱，那你弘扬什么佛法，对不对啊？传承什么文化？
对，
所以要爱国爱民呢，实际上就是爱众生，对不对啊？要视众生为年纪大的为自己的父母亲啊，跟自己同辈视为兄弟姐妹，自己的小辈视为自己的子女，要有这种大慈大爱的精神啊，就像孙中山先生所说的，要有博爱啊，就是一种大爱啊，所以呢，要懂得怎么样培养孩子的一种传统的理念啊，懂得仁义礼智信啊，要懂得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懂得万事孝为先啊，万恶淫为首啊，然后让孩子要懂得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叫啊应该做的，什么叫不应该做的。这就是在给孩子培养正能量。
嗯。
啊，从小啊，一看到老一半，等到孩子长得大了，他能够把这些传统的基础运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这个孩子以后就是充满着正能量。好啦。
哎呀，谢谢师父慈悲开示，真的，师父您刚才讲的这些，真的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理念。
对呀、啊。
真的是感恩。师父的白话佛法要天天看，录音法会要天天听，把自己的头脑里都灌输进佛法的知识，那么正见就会长存于心，慢慢的人人都会修得越来越好，不断的进步。师父的法会是心血之作，里面灌输了无限的能量和加持力，你们一定要多听几遍，反复听，其妙处不可说耳，其能量之大，可以让你心包虚空，可以让你当即放下烦恼。希望大家能多多做法会的录音法布施，这个真的很厉害，会让许多人瞬时间开悟，帮人解决不少人间的烦恼。希望大家一起努力的做好弘法的工作，你们帮助师父弘法就是帮助你们自己，你们要多做法布施，让法布施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这也是为师对你们的期盼啊，你们明白吗？
慈悲是德应传扬，喜舍是功应传颂，修心是智应传播，学佛是慧应传承。
观世音菩萨接着慈悲开示如下： 徒儿，为师甚喜呀，非常法喜，但同时为师和你师父感触一样，那就是为师做的还不够，为师也要同你们一起努力救人，为师永远和你们在一起。这个世界灾难很多，这种灾难不仅仅是指环境的灾难，也是在说人心灵的灾难。现在的人根本定不下来，时刻处在一种恐慌和担忧之中，担心钱不够，担心名不够，担心利不够，和别人比较，比不过就不开心。所以心灵法门就是帮助大家消除和化解这种心灵的灾难。这种灾难怎样化解？你只有走出小我，将自己投身于救度众生的弘法中去，才能化解。这种心灵的灾难都是因为自私、狭隘、我执造成的。我们学佛如果不能走出狭隘，还是停留在小我中，没有学到更深层次的智慧，那么还是无法摆脱这种心灵的灾难。你要知道，末法时期弘扬正法真的很不容易，困难重重，阻碍重重呀。所以我们学佛人要付出比正法时期、向法时期更多的努力，要有坚持下去的毅力呀。为师希望你们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稳稳的，不要好高骛远，学佛修心来不点半点虚假，都是要实心实意诚心才能修得好呀。很多菩萨为心灵法门也是付出很多，我们人要有良心，更何况学佛人，对不对？为师跟你说过，为师是正的，所以为师从不担心。但是你们不正，你们有一丝邪思邪念，魔就找到下手之处。为师喜欢低调严守身口意的孩子，本分实在的孩子，用人间的话形容叫谨言慎行。只要你们好好修，为师什么都愿意为你们做。这些开始都是利益众生的，为师希望你多多的分享给大家。师父，这是观世音菩萨说的吗？如理如法吗？
嗯，是啊是啊是啊。
2016年的16号，南京菩萨说，卢金红师父一路艰辛，可谓不是出家，以出家，以为出家之身行出家师之事之责，诸佛菩萨皆赞叹随喜，末法末解，众生得以快速消业，得以平安吉祥，示现菩萨大神通，拯救沉迷苦海的无名众生出六道，以大慈悲心、大悲悯心、大智大德，感召数以计亿的众生走上修习佛法的光明大道，了脱生死轮回。卢金红师父生生世世的修行功德大愿，助他成就今日之佛身佛国。菩萨解释道说，虽人间视现肉身，实为菩萨之身之智，为其度化众生，无论出家在家，乃是一种形式。外相修行人应广积功德资粮，不可执著外相而生分别，实为不义啊。劝世人莫执着外相，实为一颗赤子佛心，好好跟着你师父修行，依教奉行。心灵法门不是一个人的，也不是某个人的，而是大家的，是众生的，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末法末节念及众生之苦，集体业力而随机应试救度普罗大众的法门。凡是诚心修持心灵法门的佛子，诚心护持传承正法的佛子，临终时必祝大佛菩萨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乃至根据每个人愿力念力而随意往生任何国土佛国，成就佛菩萨凡众之身。凡众菩萨解释说，指一门精进自修的阿罗汉国位，乃至永断轮回之国位。一生一门精进且诚心修持传承护持者，
得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亲自指引，接引往生西方乃至心灵净土。心灵法门的净土简称心灵净土，与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无有差别，或稍有差别，或随其愿力及念力，随意往生任何国土净土，得大圆满功德身，永超六道轮回，亦得人间美名殊胜庄严，为其后人佛子增强信心而表法立法。南无南京普贤文殊师利菩萨月，南无龙天护法金刚菩萨护持，南无观地菩萨周仓菩萨观平菩萨护持监督撰写此文。师父喂，
听到了，听到了，
师父，
听到了，
弟子就把这个被身边几位同修讲了，然后大家听了之后都非常的法喜，说一定要让更多的佛友知道，我们心灵法门不仅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还可以根据我们众生自己的愿力和念力，随意往生任何的佛土国土。
我过去不是已经讲过了，心灵法门都有自己的净土的世界的吗？非常好啊，非常好啊。
佛法要妙法化，度人要用智慧化，懂得用人生的真谛撑住自己的主心骨，然后散发出菩萨的光芒，用自己的真情犹如各种光一样去照耀别人，照耀自己，这样你才能真正的感动自己，感动他人。佛法是智慧的，佛法永远不会毁灭，所以佛法是无争的，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去弘扬佛法，让全世界更多的人理解佛法，去爱护佛法，去弘扬佛法。
2016年的8月25号凌晨，弟子做一个梦吧，但是很清晰，就是半睡似睡中吧。这个佛菩萨的开示呢，弟子也没有完全记清是谁讲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菩提本是至高无上的大智慧、大般若，以大无畏心、大无光明心而显现。凡夫怎能看清明白如来真相？虚有形象，实为无相。若以音声见我，怎得真谛？并说道。我见诸多同修佛子为幻想而执着不自知，修行已偏差，若不及时悔悟制止，必将进入魔道，难成大业，此事甚大，望你能广而告之，不可懈怠疏忽。修习佛法实即你师父所说，人成即佛成，一切自然而然，一念执着必将种下深业，果报不爽。正佛子切勿儿戏，你师父繁忙，我等不能闻而不见。就是告诉大家说，不要追。
这个知道，这个是100%菩萨讲的，他是，而且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的，这个就是因为很多人已经修偏了，为名为利了。
然后说，上次已经观世音菩萨已经命你告诉过大家，切勿追求这些神通感应，包括就是名利方面的，个人根基不一样，福德善根有别，不可随意追从。很多人还是一意孤行，忘记修佛之根本，乃是净化心灵，消除业障，返璞归真，成佛愿，报师恩。怎能执着追求虚无缥缈的幻想，实为愚痴。接着继续告诉大家要尊师重道，说很多人不把你们师父的话放在心上，为名为利，损功累德，尊师重道乃为人之本，这一点做不到，拜师又有何意义呢？你们师父对你们没有任何的要求，慈悲至极，你们尔等不能因此而心中傲慢，目中无人，让你师父何堪啊！做错事情，你们师父为你们背，
而你们有的人连最起码的尊敬也不能做到真诚，良心和安。望你转达此讯息，众佛子尊师重道，正信正念，无佛方安。他随后跟弟子说是如来真身。然后师父，这个是弟子半睡半醒间做的一个梦境，菩萨的一个开示。
我们不管是菩萨讲了还是怎么，凡是我们只要觉得讲的有道理的，讲的是在如理如法的，我们就好好的守戒。
师父，精进大精进和勇猛精进的区别是什么呢？
大精进就是拼命的往前走，勇猛精进是不要命的往前走。
师父就是勇猛精进，我们好好向师父学习。
不要命的修。
真的。
舍去自我。佛陀当年就是这么舍去自我的拼命的救啊，否则可能了，在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当中能够把这么伟大的一个佛法能够传遍全世界啊，你知道吗？
真的是。师父也是这样，争分夺秒抓紧一切时间，就是在机场都为我们开始。
你现在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修心灵法门，不就是拼出来的？你天天在家里睡觉，你哪能让人家得到这么好的法门呢？
是爱拼才会有。
啪要啪出来的，福建人叫啪，爱啪才会赢的。
谢谢师傅。
有位师兄梦里面就是飞到半空当中，然后看到很多人在从下面往天上飞，四面八方成群结队，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种族，大家都口念着经文，在队伍的后方跟着许多魔子魔孙，只要看到飞得慢的或者嘴里经文有停歇的，就上去给他灌输负能量，然后本来干净红润发亮的脸就慢慢的暗沉发青，最后变成鬼脸从天上掉下去，很多在队伍后面没有跟上的佛友就都这样被影响掉了下去，还有一些发觉不对马上更加努力的念经，佛光就像激光一样照耀过去，像充电一样脸色又立马恢复了过来。
这个就说明很多人现在在努力，因为不努力的话马上有人劝他退转，马上就会有魔子魔孙把他们拉走，所以你去看好了，很多人修得挺好的，满脸红光，很多人呢又邪淫了，马上脸上发灰色的马上那个眼睛啊就色眯眯的，还有的人呢马上就一看在网上那些烂东西呢就退转了。这个真的很麻烦的事情，你去看好了。退转的人都最后都下去的，所以很多人人还活在人间，实际上他的精神已经到了地府了，已经到了地狱了。所以我告诉你，精进的人不能退转的，退转的话没有回路的，明白了吗？
师父在图腾节目当中说八月永不退转是一个很大的愿，请问师父这个愿发了之后会是不是会被护法神看得更紧？之前师父有说懈怠就是退转，那么是不是不精进就算违愿了呢？
不精进就是违愿。
师父说那个永不退转是一个很大的愿嘛，
那你既然有这个愿你就尽量去努力啊，做得到做不到至少你在努力当中你会进步呀。
明白。
修得越好磨合阻碍越多，这些磨合阻碍也是过去生中所造的业吧？
这个磨和人自己许的愿有很大的关系，就像你要做一个劳动模范一样，你不去许这个愿，你不想做劳动模范，就不会有很多人来攻击你。今天台长出来弘扬佛法就会得到很多人的攻击，当然得到更多的人的欢喜，对不对？那么这个是随着你的许的愿力的大小而产生的魔障的大小，
因为你要记住一句话，你许的愿越大，那么魔障越多，你做的善事好事越多，那你会得到人家批评的越多，你不做坏事也不做好事，天天在家里待着，那当然没人讲你，那么当然你也不可能成为劳动模范。你作为一个干部也是一样的，你今天作为一个干部出来啊，帮助众生，帮助大家啊，领导大家，你肯定会被人家讲的，对不对呀？你干部越大，人家讲你的人越多，但是并不是因为人家讲你了，你这个干部就不好就下来了，对不对呀？
对，
跟人间一模一样。所以希望就是自己要做劳动模范，就会得到讽刺啊、嫉妒啊、臭骂呀、啊，什么都会有。所以你要么就不做劳动模范，你要想做劳动模范，那你必须要承受这些压力。实际上这些压力就是人家说偏的压力，实际上就是像魔一样的，那么说你不好了，讲你不好了，不能被他讲倒的，讲倒的话你自己就是经不起考验。
学佛修心如大浪淘沙，有的同修信心不足，意志不坚定，外界不实言论而生心退转，我们怎样做才能让这些同修坚定信心，不生退转心，从而挽救其慧命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这个呢是很难的，因为当一个人升起信心很容易，坚持是最难，一个人发心容易，恒心难。所有的人现在已经尝到生活的苦头了。结婚容易啊，两个人长期的和睦相处，保持这个婚姻那是很难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为什么现在会离婚？因为坚持不下去了。这个是一个通病，这是人的一个毛病，每个人都有这个毛病啊。开始的时候哎呀很发心，到了最后一下子退转了，这种人是经不起考验的。怎么样让他保持慧命呢？第一要看他的根基，所以有些人根基不稳的，被人家一说马上啊就啊转这个转那个了，他本身就没有好的根基。第二，你要靠着自己坚强的毅力，你要坚信自己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想到的事情，而不被别人的造谣诽谤所影响，那么你才能自己坚持这个家庭的在。如果一个老公听人家说你太太在外面有男人，你回来就跟他吵架，回来就打他，你想一想，这个家庭很快就没了。如果一个太太听说老公在外面有什么什么什么外遇了，回到家里不问青红皂白就怀疑他，暗中监视他，看住他，时间长了，这个老公真的会跟他感情疏远的。所以这些问题就是损人慧命的问题，要坚强的让他坚持信心。当人生出一些不好的念头，或者听到周围有一些不好的声音的时候，自己要把很多的良心拿出来看一看，我做的对不对，我现在这样是不是啊，为家里好，为孩子好，我是不是应该怀疑他？我自己认识的人，我对他很了解，为什么我要听别人不认识他的人去讲他不好呢？我的先生跟了我十几年了，为什么人家讲他不好，我就要去相信别人说的话呢？难道我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我不知道他好坏吗？我为什么要去啊怀疑他，去啊去谴责他呢？这就是一个人的智慧。所以耳朵更软的人修心很难坚持，耳朵更软的人婚姻很难坚持，耳朵更软的人很难自己会有所啊造诣，就是一生会有所创造。所以你去看任何一个企业家，他们不会听别人的，他们拼命的自己在耕耘，他才能成功嘛。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的，两个人在谈，碰到老朋友在马路上谈，一个人说我已经换了五次工作了，我到今天还没有出成果，在城里，在班级里的时候，一个 很不起眼的小朋友，大家都说他像乡下人一样，他就是在农村里边默默的耕耘，他成了一个农民企业家，他成了一个科技研究家，人家已经出成果了，成功了。就是这个时候有一个瞎子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两个不知不觉的走走谈谈，一看，哎，这个瞎子不见了。为这个瞎子怎么会走得这么快的？为什么他会比我们两个人走路还快？因为这个农民的企业家告诉他，因为人家一心一意的去追求往前走，就是他看不见，他也达到了目的，他走出了低谷，而我们就是在迷茫，在天天的混浊自己每一天的怀疑和自己对自己的不信任，对别人的不信任当中虚度了我们的整个的时光啊，这样你才不能成就，才不能成为一个很有造诣的人，能够一辈子能够修出成果的人呐、啊。明白了吗？
师父，接着弟子再分享一个观世音菩萨开示：我今为你受法修行的圆觉之道，佛菩萨大都以正德正觉乃至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可永不灭尽或有所涅槃。在世人修习佛法，一不可执著，二不起贪缘，三即无明，四须懂随缘无碍的真理。世间一切假象和合而生，唯有空性不生不灭的真理。世人多以执着修行而非修行，修行乃是返璞归真，洗涤心灵的尘垢，离开五浊恶世，不染尘缘，时刻起生灭定心，不染尘缘而修凡行。须懂世间无常，皆有因缘定数，不可逆转。众佛子应速速提升境界，真正的入世出尘，入世间救度众生，而不染尘缘挂碍。很多人名已修成正觉，菩萨解释道说：发愿修成正觉，一世修成，却日日执着于空相而不自拔。为家庭，为孩子，为工作，为名利，心离本体，意念和合必成挂碍业障，一次欲再修也难出六道轮回，不做三恶道已是大善。我见诸位佛子参斗不起，你师父为救普罗大众，即使分身乏术也来顾及诸多佛友，即便法身千万也难敌肉身人间，为此为师便借此因缘与你说法，带你广而告之，欲成正觉乃至无上正等正觉，需放下人间一切人间利益得失，升起救度普罗大众事成正觉的广大无碍圆满之心，方能离相进入正觉的无上佛国。今若有丝毫执着得失，必难入真正的修行之道。个人因缘果报不起，根基悟性福德有别，为师也只能法眼世间，欲得我有缘上师缘受甚深因缘的佛子加以点化，如今莫法莫解，修行的人多，执着的人多，真正入世成道的少之又少。愿你这次务必广而告之，欲成正觉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子，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行常人所不能行，忍常人所不能忍，须知无有大患，唯吾有身。即向出离，心念合一，破尘缘，悟真理，入定正觉和合之道，为师必定加持。凡发心事成正觉乃至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子，为师必定弥补人间所失，保平安吉祥，化千古恩怨，即使早消业障，内心光明无量，大放光明。在为师与你师父示度众生，为师必定亲来接引，往生善道乃至成就正觉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国。末法末劫欲成就正国，必先成为人间菩萨，表法众生，持戒严明，为师纪念诸佛菩萨护法加持护佑，为师必助你们广度有缘，化解恶缘，利益有缘，调集过去生中所累积的福报善德，在这一世功成圆满，修成正果。
为不成不持戒，怕吃苦，悲多米念名利，爱尘缘，喜挂碍，非真信，恶语两舌诽谤，而不能成就正觉正果。若依我所受持戒律修行，依你师父正信的法门修持，大乘佛法广度众生，无有不成，必成正果，必得正果。佛菩萨不打妄语，为师更不会妄言。诸佛子世间修习，切莫起攀缘比较之心。个人因缘使命早有定数，乃累世修行所得愿力不可为，不可只看一世之因缘。多少人执着外相，就是你们师父他也是经历了多少劫生生世世的修行，才有他今天的法身无数功德深。早修正道，勿攀尘缘，成就正果才是正道。为师盼你们诸位佛子凯旋海会。师父，这个是弟子当时觉得是观世音菩萨讲的，
是的，
请师父您开示一下。
是真的，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已经问过了，嗯，是真的。